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如果说你的眼前出现了小蚊子，怎么赶也赶不走的话呢？这很有可能就是患上了飞蚊症哦。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眼科专科医生 Dr. Faith 来跟我们聊一聊。Dr. Faith， 你好。
嗨，你好。
OK，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下飞蚊症到底是什么呢？
飞蚊症其实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来的。所以啊，病人会感觉到会看到有像有蚊子这样飞来飞去，可是想去抓了它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它不存在的。
他是看到影子，还是说他真的是看到像蚊子？
一粒一粒，有些看到黑影，一粒一粒的黑黑的跑来跑去，很像蚊子这样子。
就是你的眼珠就是可能向左，它就会跟你向左；向右，它就会向右。
对，你眼睛动，它跟着你动了。
嗯，
其实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眼睛里面的变化。
哦 ，OK， 那为什么会形成飞蚊症呢？
其实飞蚊症很多原因的，我们啊分期。良性的跟危险的，所以最普遍的就是良性的，那个是因为我们里面眼睛有退化，所以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形状叫玻璃体，那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胶来的，岩胶性的 ，OK， 等过后你年纪大了哈，那个胶自己融化变水，变泡沫，变水分，所以在你眼睛里面就看到这些泡沫了，它会跑来跑去，一粒一粒的。所以你看到它就是很像蚊子飞来飞去这样子，这一种是不危险的。
OK， 那如果是危险的话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所以刚才不危险那一种哈，你就看到两三粒还是五粒，可是它每一年都差不多一样的，它不会增加的，增加还是增加一两粒罢了。所以那危险是因为很多原因也是啦，可是我们最常讲的就是视网膜有脱落咯，视网膜裂痕，还是眼睛里面出血，因为糖尿病啊等等之类的啊。
OK， 所以其实糖尿病也是会影响到，就是也是可能会导致这个飞蚊症的，是吗？
对，如果眼睛里面出血，所以你看到这些飞蚊症哦会比较多。很多粒，等突然间你看到啊，它会突然间的出来这样子，等过后眼睛视觉也是会比较蒙的。
OK， 那至于是不是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之后都会患有这个飞蚊症呢？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 Dr. Faith 聊一下。TFM 陪伴着你，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你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眼科专科医生 Dr. Faith，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飞蚊症。那说到这个良性的方面呢，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都一定会有这个飞蚊症的问题呢？
对对对呀，因为它是退化，所以退化40岁以上你它都会出现的啊。40多岁近视的人哈会更早，30多岁有些人都看得到了。
OK， 所以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患上这个飞蚊症就对了。
就假如是良性那一种，对。
OK， 那其实飞蚊症的这个症状除了刚才你说到的就是会看到像蚊子就是可能会飞来飞去这样子之外呢，它还有哪些症状呢？
OK， 有年代关系的症状就是有些人会感觉到看到灯光，眼睛里面突然间出的闪电这样子，眼睛动看到那闪电也是，所以那个是因为也是神经线被拉到的，就是也是因为退化的因素啦。
哦，这个也是属于就是良性的这方面是吗？
没有讲是一定是，如果有灯光我会讲比较危险一点，因为哈退化是因为玻璃体从 gel 变去水分，对不对？那它变水分的时候那个数量会比较缩小啊，它缩小之后它会拉到你神经线的，所以你看到闪电这样子，那一种会比较危险，闪电是比较危险要去检查的。
OK，
对。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很多人也是讲看到蜘蛛网，
这个会危险吗？如果是看到蜘蛛网的话，
那个比较良性一点，没有这么危险。
是良性的，比起那个闪电的话这个蜘蛛网是比较良性的。
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这个飞蚊症一般上你刚才就有说到嘛，如果是良性的话都是会发生在40岁以上，就是会发生在那个年龄阶层的人的身上这样子。那飞蚊症它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假如讲良性的话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其实你就是慢慢你的那个岩胶，那玻璃体岩胶慢慢慢慢变水分，它不会拉到你神经线什么的。
只是你就会看到一些蚊子啊这样子，就好像该你说的。
对。但那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说视网膜裂痕，那些就会比较危险哦。假如你有视网膜裂痕，你没有去移它， 它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
OK，所以
视网膜脱落要做手术的，对。
如果是没有去理会它的话，会导致失明吗？
会，
所以就是总之，你有任何的一个症状，就是不管你是良性的，或者是就是比较危险的那一种，都一定要去找医生啦。
对，要确诊是什么东西先啊？对，
好的，我们等下回来再继续跟 Dr. Faith 聊一聊飞蚊症。TFM 陪伴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TFM 空中医生，今天呢，我们就会聊到飞蚊症的这个课题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眼科专科医生 Dr. Faith。 那如果说就是可能在听这节目的朋友啊，他们就不确定说我好像有这样子的症状，但是我又不确定，这样我要怎么样去自我检测说我是不是患有飞蚊症呢？
讲真正说啦，飞蚊症不用去检测的，假如你有看到新的飞蚊症，最好去是看一个眼睛专科来检查一下啊，那时候会比较肯定了你有没有危险的飞蚊症啊。
哦，就是可能有稍微出现一些些的就是不对劲，就是要去
检查
检查、
检查一下，如果知道是良性了，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对，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一个检测这样子啦，还是找医生。
对，不能够。
那其实说到这个飞蚊症，它应该怎么样去做治疗呢？
也是对着它的原因跑的啦。假如是因为我们检查了，你知道是因为退化的，其实你不用做什么治疗的。假如是视网膜裂痕，你需要做雷射；如果是视网膜脱落，要做手术啊。如果是糖尿病，那你要控制你的糖尿病，这样子是要跟着它的原因跑的。
照你这样子说的话啦，它是有办法去预防的吗？
普遍性的是因为退化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避免它恶化下去了，比如说减少你的 screen time 咯，平面的时间。
OK，
你不要在暗的地方去念手机。这些会导致那个视网膜有裂痕脱落的。
Okay.
第三呢，你能够做的就是吃保健品哦，有那些抗氧化剂的成分呐、假如说vitamin A、C 和 E， 更有一些红虾素，所以这些可以减少退化了，可以减少那个飞蚊症形成哦。最后的是，如果有什么飞蚊症啊，有什么症状，最好是早一点看医生啊，你要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听到这边，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就开始担心了，因为很多人现在真的非常的依赖手机，所以呢可能就是一天24个小时当中就有超过12个小时以上我们都是在对着电脑啊，或者是对着手机这样子。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今天我们在 TFM 空中医生呢，就要来聊一聊飞蚊症的这个症状。你好，我是 Joyce， 我们就要邀请到了 Dr. Faith。 最后就是 Dr. Faith， 你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飞蚊症虽然我讲大多数是良性的，可是我觉得你一看到它最好是快点去检查，你要测断是什么东西会比较好。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 Dr. Faith 就说到嘛，有近视的朋友可能在30多岁的时候就会开始有这个飞蚊症的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吗？就是一定戴眼镜有近视的朋友有肯定就是会逃避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个是因为眼睛的形状怎么样都会比较早得到那个飞蚊症的，因为是眼睛的形状，眼睛比较长，所以怎么样都会比较早发生。可是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能够避免的就是 healthy eye habits 啊，那些可以减少你得到那个飞蚊症的岁数啦。
OK， 所以无论是近视或者是散光都一样吗？
不一样，散光是另外一个眼睛的状况了，其实跟飞蚊症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
OK， 所以主要是你刚刚说的是近视的朋友才会比较早患上这个飞蚊症。
对对对。
好的，那说到飞蚊症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来的，但是呢就好像刚才 Dr. Faith 说的，它是一个症状，其实每一个人呢到了40岁以上都会患上这个飞蚊症了，就是这个良性的方面，但是也是有就是比较危险性的。所以无论你是属于良性或者是这个危险性的都好呢，都应该要及早的求医，不要自己当医生，然后呢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检测的，只要发现到有任何的不对劲呢，马上的去找医生就对了，对吗医生？
对对了。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 Dr. Fei 的分享，谢谢你的时间。
Alright， 好，谢谢你。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